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感谢各位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感谢支持，常常在网络上支持我的朋友们，感谢在精神上跟精神上支持我们的朋友们，感谢把我们的录音放在 YouTube 上的朋友们，感谢非常辛苦的每次课程都帮我们整理一些重点的朋友，感谢帮我计算我们的录音目前到了第几次的朋友，感谢在洛杉矶我们研班人马的好朋友们，感谢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录音改变我们的形式的那个推力的朋友和机构。除了感谢之外，真的衷心诚挚的祝这些朋友们一切都顺利。我们这个赛斯的小小电台只是在表达我们对赛斯的一个看法，我们的看法未必一定是正确的，如果你的看法跟我们现在的内容意见有所不同的时候，还是恳请你尊重你自己的意见就好，把我们当参考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讨论赛斯资料，纯粹只是表达个人的看法，没有涉及任何金钱利益或者是稽核团体，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课程能够一直的持续下去，把1001夜的课程完成。因此当我们希望表达，我们当然也希望你能表达，所以我们各自表达我们的意见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的课程是进行到灵魂永生的第523节第五章刚刚开始的地方。第五章这一节呢，是刚好是4月13号，而我们前天所上的删除的课程私人课也刚好上到4月15号晚的之后的第525节，所以这个525节刚好是借在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前后左右。刚才提到表达，我们每个人表达我们个人自己的意见，而这一节主要也是在谈有关于表达的事情。在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的是对文字的表达，赛斯提到假如审查一下我们对我们自己语言的知识，虽然我们听到字句，虽然认出他们的适当性，虽然他们也许多少会接近我们想表达的感觉，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的感觉。好，在我们的思想跟我们想表达之间必然有一些缝隙。那么表达是什么呢？赛斯希望我们去看一看我们的语言的知识，去听我们说到什么话，我们想表达什么字句，而我们会选择这些意思来表达。表达本身是具有创作的效果，当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是跟内在取得了一个一致性，我们去内在去搜寻我们所要的材料。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意思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里所说的一些间隙呢？这个间隙就是我们想要表达那个意思跟我们所搜寻到的东西来表达，其实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去注意呢？假如你写一篇文章的话，你开始想要表达某一种概念某一种意思，可是你下笔的时候，当字句出现之后，常常你会觉得，诶，脑袋怎么会出现一些我前面没有想过的东西。所以在我们表达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连接着我们的内在的知识，我们的内在的自己。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当中可能最不好克服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一定只认为我们自己的存在才是活生生的，那么背后到底有没有实相？ 如果背后没有实相，那么赛斯是谁呢？所以背后是一定有实相的。那么背后实相的我们的内在自己到底是活的呢还是死的？是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会思考会运作？那这个绝对是肯定的。至少从赛斯的身上我们看得到，赛斯不但比我们更有知识，而且他所提的概念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而且是非常的仔细非常的精密，而且几乎是超过所有的科学心理学以及任何知识范围之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深度与广度。因此有没有我们的内在自己，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因为赛斯是告诉我们，他们的层面多的是跟他一样有意识的人，而且我们也可以从真的只要看到，的确他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其他的人格。假如我们的内在是存在的，假如一切的事情是为了要表达，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当我们要讲一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从我们的概念当中呢，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会缩形到我们的内在的知识，是我们不晓得的而已。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当你了解到在你一开始说一句话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将用如何的方式去结束它，或甚至你如何去形成这些字句。就像几乎每个月我们的丁山老师总会邀请我到电台去演讲，那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不可能准备任何的内容的，我并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可是当话一开始的时候，很多的想法很多的 idea 它会源源不断的进来。这就是赛斯所告诉我们的，只要你去思考，只要让我们的语言能够开始表达，好，让我们的文字开始表达，那么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想法之外，我们有一个间隙的，这个间隙是会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在我们这一节的后面几节课，在527节，赛斯曾经有这么一段论述方式。赛斯说，你要明白，即使是凡人的自己，也就是我们，都比你所知觉的要神奇跟奇妙的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比我们内在给我们的多得多的能力，即便只是一个凡人的自己，你也未了解到什么是感知的真正的本质，所以几乎不可能去了解灵魂的感知。那灵魂是什么呢？在这里赛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赛斯说，因为灵魂所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感知跟创造，是超乎一切的。灵魂的目的就是要感知跟创造。而我们不要忘记，赛斯在这里说，在记住你现在就是一个灵魂，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灵魂，而我们的内在在我们的感知的后头，那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感知跟创造。如果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感知跟创造的话，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感知我们现在的状况？如果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难题，我们有没有深刻的去感知我们的难题？感知是重要的，因为透过感知，我们的内在才能够启动，而感知之后，创造的资讯才会过来。这其实就是我们在人世间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如果不愿意去感知我们现状，我们不愿意去感知我们的感觉，我们不愿意去感知外面的环境，然后呢，我们一直想把已经有的现状把它推掉，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在创造的工作上，在表达的工作上，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能够顺心如意了。而谈到创造的话，我们通常的说法是，我用我的心念创造我的实相，这前面我已经解释过了， 这里所谓的我用我的心念，这个我呢是内我跟自我合起来。因为如果你用自我的话，你用小小的范围，就好像这里所提到的，连我们在说话，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意思的时候呢，都不是只有用我们脑袋里面的字句在表达，还牵涉到很多很多的我们内在的信息的表达，而且这里头是有间隙的。那么要让我们的自我跟内我没有间隙，能够完完全全能表达整体自己的想法或看法的话，必然要经过一个自发的过程，要让能够整个表达的过程是处在一种自由的状态。如果我们处在一种自由的状态，那么由内在而来的信息就不会被阻挡掉了。但是如果我们只坚持一个想法，是说哦，我要用我的想法来创造我的实相，那么所谓的想法，所谓的信念，英文字叫 belief， 这个 belief 的意思是你要由衷的相信才是你的信念，而这个由衷的相信又涉及到由内而外而来的由衷的情感，不是外在自己人工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一致性的。就连我们这里在提到，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把它结束的，我们突然间对语言的熟悉感开始消失掉了，我们自己并不有意识的知道我们是如何在操作这个庞大的符号的金字塔，由其中显出如你所需要的那些字迹来表达一个想法。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表达的过程？我们任何在表达我们的意见，像我现在在表达我对赛斯的看法，我所表达的任何的想法呢，它不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是必须要从庞大的金字塔的符号库里面去选我所要的那些字眼来表达我的某一个想法。各位，什么叫做金字塔庞大的符号呢？所谓的金字塔就是表示它是一个多次元的。所谓的金字塔在赛斯的描述当中是描述的非常的清楚的，甚至于正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当有更高层的高龄进来的时候，像赛斯第二进来的时候，他必然有一个金字塔的笼罩的感觉。所以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在表达的时候，一定会涉及到庞大符号的金字塔的移动，也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在表达，在行动，在做任何事情，并不是单独的自我，只要是从我们的由衷的情感出来的，没有严重的限制自己的话，所以我们的表达都是由内而外的，都会涉及到我们的内在，跟金字塔的移动有关。这样的原理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如果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由衷的想法，然后呢，自发性的把内在的思维方式表达出来。刚才已经说过了，灵魂的所要就是感知跟创造。那如果我们感知到的状态没有扭曲的话，那么创造是由内而外产生出来的，并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如果你是一个真人，真真实实的能够感觉自己的情绪的人，而你的任何想法，你愿意忠实的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表达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感知跟创造。因为我们的情绪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感知到的现状，感知到的问题也是真实的。而我们在感知它的时候呢，我们会在金字塔无限的资料库当中呢，去搜寻我们要的资料，而这个资料会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会帮助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最好的表达方式。而这样的表达的过程就是产生创造的结果。而我们在处理的所有的状态，都是让我们的自发性能够流露，让我们的思想是处在一个不批判自由的状态。 我们不是一只受伤的野兽或者是受惊的小鸟，然后再赶快寻找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我现在的难题，根本就不是这样嘛。因为灵魂的所要，灵魂在一切的一切之上，就是感知跟创造，也就是我们存在这个人世间的主要目的就是感知跟创造。那如果我们存在的目的是感知跟创造，而我们的背后，我们的内心里面是上帝背着我们一起走的，是我们的层层的内在背着我们一起走的，连我们在讲一句话，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会从我们的内在的信息当中去取得我们要表达的文字，适当的语言来表达。那么以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看看，整个物质的形式的创造，它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那么如果是由内而外，为什么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创造的目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感知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伪装我们自己，我们在隐瞒我们的感觉，我们不敢真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情绪。因为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情绪，而又有太多的判别、判断、批判或者是高标准，所以内在信息全部被我们挡掉了。各位还是再啰嗦一句，所谓的信念英文叫做 believe， 而 believe 本身呢，是由我们的内在先设定好的，也就是你相信什么事情，是不是由你由衷的感觉来的，是你由衷的相信呢，不是你外在自己努力的想去相信某件事情啊。如果你努力的想相信某件事情，其实你是因为不相信，所以才你会用这种方式逼自己相信嘛。那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看看哦，当我们努力的逼我们相信某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把所有的信息都挡掉了？除了挡掉了有用的信息，挡掉了我们原本相信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初始信念，由内而外的信念，反而我们是被挡掉了。信念本身是一个接收器，只有在自由自发的状况才有可能谈到创造。所以创造跟信念，跟以为我们的自我的信念之间是有一些距离的，除非这个信念是由内而外来的，是我们由衷的感觉，是那个感知下的表达。那么如果我们不去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感知到什么，那如果我们连感知到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话，我们怎么谈创造呢？因为灵魂最所要的任务就是感知跟创造，而我们就是灵魂。赛斯最主要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感知跟创造是超乎一切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人生能够就简单的保持这里所描述的，用心的感知，真实的感知，而让自己的自发性能够畅行，让我们的思想自由，那这种状态就是会达到最好的创造状态。这一段文字是527节，也就是这一节的后面两三节，我们会谈到，很快就会谈到，在9点25分的地方。所以连我们说一句话，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的语言的熟悉性会消失掉。为什么语言的熟悉度会消失呢？是因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潜意识会介入进来，我们的内在信息会介入进来，我们的内我会利用我们当作是感知的器具，感知的工具。我们就是我们的内我的感官的一部分，内我是透过我们感知外在的物质世界，而内我主要的部分就是希望感知外面的情况，然后产生创造的结果。所以连我们在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也会造成我们的内在的感知的了解。而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是从金字塔里面去选我们要的字眼来表达我们的想法，而那件事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甚至不知道你是怎么思考的。各位，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思考的，有很多非常伟大的创作，伟大的观念，它是在无意中写出来的。我在一本介绍有关于想象力方面的书籍， 里头就提到一个例子，就有一个医生，他在吃早餐的时候，医院突然间打电话过来，就说有个妇人要生产了，可是当时没有适当的人手，他正在吃早餐，他就花五分钟的时间，很快的几乎是主动书写的方式把那个方法写下来，然后呢告诉护士该怎么做，而据说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还都是一个 SOP 的操作方法。在昨天我们的课程上到未知实相的第687节，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当我们的心智开始觉察到现在的自我是如此的盲目的骑在其上的可能性之丰富苗床的时候，那灵性化的生物心智了不起的潜存却永远被感知到的那个次元，如果开始被觉察到才会开始绽放。还是在谈我们的感知是内外一体的，如果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内在同心同行，那才有办法把真正的创造力发展出来。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赛斯之友在强调的是时间的同时性，也就是除了物质层面之外的任何层面，他们都没有时间的线性状态。像我们现在念赛斯之友，这些赛斯之友在罗根真的那个时代，在口授的那个时代，我们是陷在那个时间的鸿沟里面，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读的《灵魂永生》这一本书，在1970年的四月那段时间，他们在口授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在2020年的现在，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而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各位，我们怎么可能让夕阳不下山？我们怎么可能让早上的太阳不东升？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我们的内在有内在次序，那么内在所安排的事情，它自然而然按照内在的计划在进行，我们没有办法阻挡太阳不下山，我们没有办法阻挡已经完成的事情不让它完成，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刚才提到的687节，也就是我们昨天上的课程，有一段这样的文字，这里描述说呢，有少数伟大的人曾经瞥见能看到未来的这些能力，而他们对人类的爱以及他们的健全人品，曾令他们触发了脑子未被利用到的部分，以他们的模式，他们感受到伟大的可能未来以及它的分支。真正伟大的预言家甚至可以预测几百年后甚至几千年后的世界的状况。既然能够预测到很久的未来，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整个演化方式，它是有一个规则，有一个脉络的。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哦，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宝瓶座的时代，那怎么知道现在是要进入宝瓶座呢？怎么知道宝瓶座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而在更前面的一节课，我们提到我们就是内在的知识啊，我们是内在的知识，用这个知识在感知我们所具有的这个天赋，这个知识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是走在一个本来有一个脉络，有一个全部的意识的织锦的内在次序里头，我们现在是陷在这个时间的鸿沟下头，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事情是要怎么演化的。那么赛斯资料如果以时间同时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当下是同一个状态，同一个时间呢？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的内在会把我们有关于思考的所有的内容会送到我们的潜意识过来，让我们去表达我们的思考状态。灵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感知跟创造，我们感知到内在的信息， 我们感知到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内在的某一部分想表达的知识，连我们在讲话都涉及到内在的感知方式了。那各位去想想看，如果说我们想要用我们的外在自我的力量想要去撼动我们的内在已经设定好的图形，那么就好像你不让夕阳下山一样啊。在灵魂永生教我们的是，我们可以建议，就是我们说的暗示 suggestion， 我们建议我们的内在，当我们内在采取我们的建议的时候，我们的状况会由内在改变，而内在也知道怎么跟整个大的环境大的演化方式配合，就不会变成我们在最下一层的时候我们用自我去阻挡所有的力量的进行。而赛斯在这里甚至打脸我们，他说你并不知道你是如何把这页面上的这些符号转译为思想。是啊，我们在看文字，那这些明明都是一些文字啊，没有错，你学过中文啦，你学过英文，你看中文书看英文书，这些文字资料会转成你的思想，那你怎么转成这些思想然后能够储存起来然后变成你所拥有的东西，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机制，我们知道吗？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是看着报纸，我们好像这个报纸就好像是资讯一样，可是这个报纸本身的资讯它只不过是一些符号而已，一些象征性的东西而已，而且每个人看到这些象征性的东西的感受还都不太一样。那既然在意识的层面上正常语言的结构极少为我们所知，那么你同样的对我们所做的任何更复杂的事情，比方说外面的任何实际事物，例如做生意啊，例如关系啊，例如跟儿女之间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如果连说一句话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机制是什么，而是由象征的部分转为思想的话，赛斯在这里就问我们，那么你同样的对你所做的更复杂的工作，就如经常的在创造你的物质环境作为一个沟通跟表达的方法，也不知觉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前两天在上1970年4月15号的那一节私人课，我就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真连自己被移到你他们上课的摇椅旁边的6尺的地方，在那个很高的书架跟走廊之间站在那个中间看着他们在上课，他为什么在那边站着看他们上课连真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连自己被移到那个地方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被处理的某些事情或者是新的能量已经放进了我们的心智里面，我们并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啊，所接受到的不同能量状态跟之前的人类所接触到的能量状态不是很一样，这个并没有太多奇怪的事情。最近我在看道瑞资料前一本的第75则，他就提到一个例子，现代人的骨头发生病痛的状态蛮多的，而其原因是因为新的能量进来，而新的能量进来之后呢，会造成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连接的那个小盘子，会有扩张的现象，而因为这个关节盘在扩大，因为是扩大的关系，会造成我们的疼痛。我们通常很少去感受除了我们自己身体以外的其他的能量的变化状态，而事实上我们是骑在丰富的多次元的可能性的苗床上面，也是因为有我们的内在的多次元的介入，所以我们是不了解我们所创造的更复杂的工作，我们的现状的这种情况，赛斯是觉得这一点都不足为奇，而且也只有用这样的观点，我们的物质的真实本质才会被了解，只有由理解这种思想跟欲望经常在转移的本质是由内而外的，由我们更深层的潜意识跟无意识的层面而转移过来的这些本质， 并没有意为字句，而是意为物体，也就是我们在看文字，我们可以把文字意为思想。当然同样的情况，我们的身体或外面的环境仍然是象征性的，仍然是我们的内在的由内而外的表达，在物质界的表达，所以我们并没有把它意为文字，而是把它意为物体。只有我们从多次元的角度去了解，好，我们才能够真正去领悟，也真正能够超越时间跟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节赛斯是很聪明的，借着我们在讲话，我们在读文章，那从这些信息当中呢，我们会转译成我们个人的一个思维方式，而且我们在讲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要怎么结束。从这么细腻的观察当中去发现，我们其实是一个多次元人格。所以这一节到这里就休息了，时间是10:36，然后呢赛斯讲完之后非常得意，他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他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自己是非常的高兴，所以他这里说有一个附注，我很高兴。罗就问他说，那你高兴什么？赛斯，你到底在高兴什么？赛斯说，我很高兴我这一章的起头起得非常好，因为我想到了我可以用一个比喻，一个能够把读者从物质形象的人造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个真实比喻。当读者把物质形象当作是他自己的一个表达的时候，他就会领悟到他自己的创造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灵魂超乎一切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感知跟创造。那么如果你今天要创造的话，那么必然要从感知开始。我们感知外面的情况，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外面的环境，我们的形象，我们的关系，我们所做的复杂的事情，都是由我们的内在在表达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的是物质现象，但是其实是一种象征性，不是真正的物质，所以才称我们的物质世界是一个伪装实相。从这句话各位去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要领悟到我们的创造力，是必须要了解到我们的物质现象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表达。那为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表达呢？当然是从我们的内在向外在表达嘛。刚才提到了，连我们在讲一句话都会从我们的金字塔的无限的资料库当中去寻找适当的字眼来表达我们的意思，所以这个表达本身一定牵涉到内在的所有的次元。那么既然是牵涉到内在所有的次元的话，当然就不是我们以为的用你的自我以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嘛。所以为什么创造是由内而外的？这里罗有一些注解啊，10:38真的出神状态很好，他的速度颇慢，他说在开始的前2分钟停顿，是因为他是有意对赛斯将如何开始第二章不去过问。但是各位去思考看看，连赛斯要来传赛斯资料，他想要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他都要让真能够停几分钟，似乎也在深思熟虑的这种状态。真说他也体验到，如果他只是坐在那里，赛斯自己是可以做得来的。当赛斯说话的时候呢，真是有一大堆的影像，他说他对此是胸有成竹的，而且他把他的物体用作为沟通的方法的这个概念呢，是异常栩栩如生的显现出来给他的。所以真在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是看到文字，而真本人的话除了文字之外，就好像有投影片一样，就好像一个老师在教学生，然后我们听到的是只有语言嘛，可是真看得到的是赛斯给他很多很多的图片，异常栩栩如生的。不过真说他却无法描写他所看到的景象，可能东西太多了啦。然后罗最后的一个注解，正在告诉我这一点时，真突然间记起了他在说话的某一段时间，他似乎站在昏隔我们的起居室， 以他书房的长长的而且高的那个天花板的书架的旁边。这一节是4月13日啦，那4月15日赛斯也一样的把它摆在那个地方，然后4月15日的时候赛斯有提到下一次课程的时候他要把它摆到另外一边。赛斯把它摆的那个地方呢，距离他在课中总是在用的摇椅啊有6英尺之远，那6英尺多远呢，大概是2公尺之远，所以是非常近的距离。如果各位有注意到4月15号最后结束赛斯的评论，赛斯是说上一次课程我也把它摆在那边，那这里所说的上一次的课程就是我们这一节课523节第5章一开始。现在真突然间有一个记忆啊，他在书架的地带给了赛斯资料的一部分，以及他由一个不同的角度在看起居室，他不记得他曾经是在初体状态，他说那个记忆像梦似的回来，他也记不得很多，例如他不记得看见自己在摇椅里头或看见罗在旁边沙发上做笔记，他对离开了身体而能看到自己替赛斯传递资料的想法是大感兴趣。这是赛斯第一次想出来的方法，把针放在书架的旁边，离自己上课的地点大概有2公尺的距离。赛斯继续在10点56分口述内容，赛斯说现在很容易明白你把感觉转译成文字或者是身体的表情以所示，但并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就如同你把感觉转译成符号，符号转变成文字一样，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我们是了解到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感觉变成符号，把符号变成文字，我们写在书上，而别人是看到我们写下来的符号然后再转成感觉，这些全部都好像是欢愉的过程，只不过是这种欢愉并不是语言之间的欢愉，而是物质现象跟感受之间的欢愉，我们把外面的现象欢愉成我们的感觉，我们把我们的感觉欢愉成外面的现象，我们在做语言的欢愉或者是做文字的欢愉，我们是比较容易了解，可是我们并不是那么容易了解，我们也同样不会力的无意识的去形成我们的肉体，是我们把我们的感觉欢愉成我们的肉体，是把我们的感觉欢愉成外在的现象，好，这全部都是经过欢愉的过程。在11点1分停顿了很久，然后赛斯说你一定听过环境代表某个人的个性的说法，好，就一个人的环境就代表一个人的个性。赛斯告诉我们，我告诉你这不是象征的真理，而是实际的真理，一个人的环境的确是代表他的个性，而在纸上的文字只有跟墨跟纸的实相有关，他们所传递的资料是不可见的，而作为一个物体，这本书本身就是纸跟墨而已，可是它却是资料传送的工具。当我们接到一封信，而这封信里头的纸跟墨我们看到以后，有的人会大哭，有的人会大笑，为什么呢？或者是感觉到受到很大的刺激，在情感上很大的波动，是因为里头带着很多由别人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而我们也许可以争辩说书是人工印制的，而非已经印好或装订好的，书并不是由鲁伯的头脑当中蹦出来的，但是赛斯说然后你必须要借或买这本书，因此你可能会想，当然了，我并没有创造书啊，就如同我创造我的自己一样创造这本书啊，但是赛斯说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将要明白基本上来说，我们每个人在创造我们哪在所里的书，没有错，这个书是 印刷好的，是装订好的，不是从土库里面蹦出来的，可是是我们创造的，我们拿到手上的书。就好像各位，你现在拿到赛斯书，或者是你今天在听我在这边上课所表达的意见，难道这不是你创造的吗？当然跟你创造有关啦、啊。如果不是由你创造的话，你也听不到我今天在这边上课啊。赛斯的意思是，没有错，书不是你写的，书不会自己蹦出来，书是印刷厂印出来的，可是你创造的，把这本书放在你的手上，可能其他人看到这本书，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就好像如果你把赛斯书送给一些从来对这些资料没有兴趣的人，他看了以后，他说，这个在说什么啊？我一二十年前，因为我跟我的一个老同事的感情非常好，而他的年纪也蛮大了，那我在想说，他既然年纪那么大，他已经面临的生死的问题了，他已经几乎是90岁的高龄了，那么因此我在想，我就给他一本《灵魂永生》看看，也许对他有一个对生跟死的概念，也许可以帮到他某些我看不见的地方。我买了一本《灵魂永生》的英文书，我送给他，而且我要求他，他每看一段内容，好，我希望他能够跟我讲他看到什么内容，而他的感觉是什么。我希望透过有一个互相的交流沟通的方式，能够让他继续的看这本书，或者是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如果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不了解的部分，或许我可以提供一些我的意见供他参考。那也进行了一段时间，他是真的很认真的把这本书翻出来看，看了半天，他跟我讲说，这个是在说什么啊？他是道道地地的美国人，而看到美国的文字，看到美国的灵魂永生的书，他不能理解这个书到底在讲些什么。所以我们的确是创造，我们把赛斯书放在我们的手中，如果不是你的创造的话，这个跟你怎么会产生关系啦？就好像我的好同事一样，我就算想尽了办法，好，把书放到他的手上，而且愿意跟他随时讨论，他看了半天还是还给我，他说他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每个人创造了你们拿在手上的书，而你们整个物理的环境也是出自于你们的内心，就好像语言出自你们的口一样的自然。我们在讲话并不知道我们的内心要我们讲什么话，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讲话是用什么方式来结束我们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我有口无心，或许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是说啊，我有心无口，我不知道我的内在希望我说出什么话，是我的内在送信息出来，透过我的口说出来而已。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如果你不把多次言放在你的心上，我们就不晓得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从我们的物质形象的人造束缚当中解放出来，因为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过我们的人生，而是有我们的所有的内在的力量一起跟我们同心同行，在创造我们的人生的经验。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创造跟我们的内在合作的这种状况，就好像人形成他自己的呼吸一样，他也同样不自觉，同样自动的去形成物体。我们并不知道，原来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去形成我们的身体，形成外面的环境。但是赛斯是跟我们讲说，就好像是用我们的感觉去翻译成外面的现象一样，其实就是你的感知状态嘛，你怎么感知外面，你怎么样感觉，而这个感知跟感觉的表达就变成我们的翻译的状态。我们把我们的感知状态表达出来，而借着我们的内在的信息不断向外在表达，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创作状态。那么课程就在11点14分的时候结束，他们就互道了晚安。这一节课跟前面的第四章的结尾是同一天 完成的，也就是4月13号的1970年。下一节课是第524节，这是1970年的4月20号，也就是我们上私人课4月15号那一场私人课之后的5天。罗在这一节课程之前做以下的描述，罗说呢，今晚真觉得不太舒服，虽然不太舒服，但是决定坐着等着上课，看看会怎样。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速度是很慢的，大半的时间呢是闭着眼睛。他们互道晚安之后，赛斯就开始口述内容。赛斯说，写我们的书，你们物质世界的奇异特殊的外貌依赖于你们的存在，并在其内集中焦点。例如，我对那些不存在于其内的意思来说，物质宇宙并不包括固态的、有宽度的、有深度的物体。也就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看到的是流体，或者是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是一个伪装实像，是个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的世界。而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的肉体，所以这里才会说，你们物质世界那么样的奇异，那么样的多变化，我们所看到的这么多的五光十色的森罗万象，有这么多的变化，这完全必须要依赖我们的存在。如果我们不存在，我们没有我们的外在感官，那么也就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世界，就好像我们看不到鬼的世界一样嘛。我们看不到赛斯的世界，我们就以为这个世界是我们唯一的世界，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的关系。那么一样同样的道理，赛斯看到我们的话，他跟我们讲说，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物质世界的奇异的话，必须要透过你们的存在，而且是透过你们集中焦点在这个物质世界上。对他们来讲的话，或对其他的意识来讲的话，物质宇宙是不包括固体的，不包括宽度跟深度的物体。我们觉得他们是阿飘啦，他们也觉得我们是阿飘，他们可以飘过来，完全不受我们的窗户关起来的影响。不要以为我窗户关紧紧的，这些灵体就进不来，或者是贴个什么符咒之类的，这个鬼就不敢进来。什么桃木剑啊、黑狗血啊，这些东西可以预防什么精灵鬼怪进来。真正的原因不是什么桃木剑有什么了不起，或者是狗血能够让这些鬼不敢进来，而是我们坚信，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我们不会受到打扰。所以是由我们坚信产生出来的那个力量，并不是这些外在的工具。因为对这些灵体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世界根本不是固体啊。我有很多基督教的朋友，常常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反而会找他们下来，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事情就会顺利了。而常常在祷告之后是真的把问题解决了，甚至很严重的问题，甚至车子开不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了，当这些基督徒一起祷告之后呢，这些事情就解决了。那么是上帝解决他们的问题呢，还是他们的内心的那个信任感，这些信心建立起来了？真正的原因，我个人的观察是他们内心的那种信心起来了，情绪改变了，他的感觉改变之后，你看外在的世界是由我们的情绪状态所创造出来的，由我们的感知所创造出来的。而当我们的感知改变之后，外面的环境当然改啊。难道你去看什么医生、什么大师，难道是他们的力量在改变你吗？当然不是嘛，是因为你对他们的信任，你觉得他很厉害，觉得他的名声啊、他的威望啊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让我们产生出来的信心，而这个信心让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是可以疗愈的。前几天有一位我们在洛杉矶的朋友在问我，他说20几年前你家的女主人得了淋巴癌，据说情况是很严重的，后来怎么好的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介绍那个医生？好，那我跟他讲，那个医生的确是 把我的另外一半治好了，可是他自己死了。那么为什么他能够治疗别人的身体，好让别人的身体好起来，而自己却没有办法治疗自己的身体呢？因为当时我们去上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报道，而那些报道甚至有专门的书在介绍他，那个简直让你觉得你真的找到一个最好的医生的，因为他叫巾帼神医，而且是由人民日报所报道的。不仅如此，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帮皇帝看病的御医，所以信任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我们是透过别人的名号，透过别人的位置，透过别人的光芒，然后我们觉得啊，我一定会受到疗愈。我们这一堂课就是让我们了解，从523节的末了到524节再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其实是我们的感知在创造我们的外面的环境，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绪状态把它转译成外面的物质状态。因为我们的物质状态并不是固态的，除了物质层面之外的所有的层面都看我们是阿飘，我们是一个流动的原子电子，我们根本没有实际上的肉体以及物质，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存在，透过我们焦点放在物质实相上，我们用我们的外在感官才体验到外面的所有的状况是固态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固态的环境当中，而所有的那些高灵们他们是阿飘，但实际上是我们是阿飘，而他们说不定是比较固态的。看过道瑞资料的人都知道，那些道瑞一开始进入艾欧娜的身体的时候，他们的形容就是哦，怎么像水一样啊，怎么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他的身体怎么会这么样的流动状态。我们觉得他们飘来飘去好可怕，他们认为我们的身体飘来飘去好可怕。赛斯在这里说，有其他类的意识共存在你们世界所居住的同一空间，他们感知不到你们的物体，他们是阿飘，甚至连飘都飘不到，因为他们的实相是由不同的伪装结构所形成的，我们感知不到他们，一般而言他们也感知不到你们。不过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声明。赛斯在这里说呢，你们的实相有些点可以说是能重合的，而且是重合的，也就是在这一节马上要提到的有关于能量的调和点啊，这个调和点就是坐标点的意思，就是相接的意思。在我们的这个地球上有主要的调和点，有次要的调和点，还有很多很多无数的调和点，就好像一个网络一样。原来我们这个世界呢，是在电信的网络之下。各位去思考我们自己的身体了，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很多的大动脉，然后有次动脉、小动脉，然后到微血管，我们的身体之所以能运作，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的网络跟我们的血液流动的网络也透过这些大血管、小血管、大神经、小神经的这种密密麻麻的密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运作，我们可以吸收到营养，我们可以接受到信息，我们可以有神经的突触、神经的脉冲来知道外面的信息。然后你看在我们的地球呢，我们一样有很多很多的点，很多很多的调和点，而这个调和点呢，是接着我们的上一层的电信实相。换言之呢，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实相呢，就等于是我们的身体一样，是被我们的内在的实相所完完全全操作跟供养着的。当然就引起我们的思考，连我们的地球的每一个地方都跟我们的内在实相是相接的，所有的都有电信脉冲、神经系统以及调和点在供应所有的信息。难怪我们在做任何的思维方式，我们在想什么事情都会跟我们的内在实相是有相关的嘛。而这些调和点、这些能量的供应点并没有被认出来， 但他们是你可以称为双重实相的点，也就是同时是合在一起的，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叠在一起，是个重合的实相。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操作是离不开我们的电信实相的操作的，包含了很大的能量潜能，的确是实相在那儿合并的交汇点。这样的交汇点或这样的坐标有数学上纯粹主要的交汇点为惊人的能量前沿，以及次要的交汇点数目很多。对我们来讲，我们很难想象了，比方说这个地球，整个地球当中呢，是好像有四只大象在撑着，而没有这四只大象撑的话呢，地球就会掉下来，这是印度很古老的传说。但这里并没有四只大象，但是有四个主要交汇点。赛斯在这里说有四个绝对的交汇点，好像那四只大象一样。各位听过印度的那个故事吗？有人问说，那地球为什么可以在宇宙间撑在那边呢？因为当时以为地球就是一个平地嘛，那因为印度大部分都是大象，大象最有力气，那印度的传说就说有四只大象在撑着这个地面。那人家就问他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撑着这个四只大象呢？这个人就说，有四只更大的大象在撑着前面的那个四只大象。那继续问下去，那谁在撑那个更大的四只大象呢？这个人就说，下头还有无限的四只大象在撑着前面的四只大象，你就不用问了。总而言之，就有无限的四只大象在撑着。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笑话，但的确也是这种状况。我们这个显次系是从隐次系而来的，是由隐次系所撑着的，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而来的，而超隐次系是从超超隐次系而来的，而超超隐次系是从超超超隐次系而来的。而这个真的不是笑话，这个是出在于物理学上面的研究报告。在这里赛斯一样的用四个主要交汇点来代替那四只大象。他说在那儿有所有的实相交叉，而这些交汇点或者是叫坐标点也能够作为能量流过的通道，也是一个实相到另外一个实相的回旋面或引擎的路径。各位稍微用想象力去想象一下，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由四个主要交汇点，四只大象在撑着的，而这个四只大象呢，在不断的供应它的能量状态，我们其实是被供养着的。没有这些电信的话呢，这个地球立刻就不见了。就好像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当这个神经的脉冲以及我们的血管的供应不见的话，我们的呼吸系统在供应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氧气，如果这些氧气的供养，这些血液的供应，这些食物的供应，这三条最重要的网络的供应如果不在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体当然就消失，就死掉了。我们看到的地球，我们是觉得它是悬在半空中，那它是受到什么太阳的照射啦，然后月球的吸引啦，种种这些原因。但是我们只考虑到物质的现象，我们没有考虑到其实是有内在的能量，内在的供应在维持地球的生存，因为它是由能量在支持这个地球的，是能量经过通道源源不断的在供应地球的需要。我们是这种状态，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觉得是这种状态，我们看到的只是它自然而然的存在那边，而且所有的生物不断的在运行，所谓的生柔万象喜真容，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而是所有的生物都是受到内在的能量的供应，而所有的运转都由内在的信息而来，不只是物质化的形式，甚至是精神上的任何的信息，都是由内在供应而来的。 大会资料当中常常在提到，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是一个新的能量进入地球，所以我们的地球的状况转变得会非常的快速，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运作状况也跟之前不太一样，或者是我们对通灵的信息，对内在的信息的接触，跟历史上的任何阶段的接收状态都不是十分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了解，因为有新的能量进入了这个地球。换言之，这就是由内在的次序、内在的推动在推展外在的物质宇宙，而且也不只是一种能量的流通跟供应而已，甚至也是由一个实相到另外一个实相的回旋面，或者是隐形的路径。这里所说的回旋面，我想各位一定没有忘记我们之前上课所提到的莫比斯环以及睡醒理论的一些说法。通过莫比斯环的话，我们转下去其实是在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层面，它就在我们的背后，可是在往前走又回到了物质的现象里头。这里所用的英文字是用 warps， W-A-R-P-S， 所以它的翻译成回旋面，但事实上就是弯曲的意思。就我们的实相往下一弯，我们所看不见的另外一个层面，或者是这里所说的隐形路径呢，是存在着这里所说的电性的实相。换言之，这个电性实相跟物质实相是相接在一起的，只不过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另外一个角度。各位如果玩过莫比斯环就知道了，本来是从正面的，比方说是白色的那一面跟黑色的那一面，可是当我们用一种方式把它剪开之后呢，你白色那一面慢慢会走到黑的那一面，可是却可以从黑的那一面再走回白色的那一面，而白色的那一面当然看不到背后的黑色的那一面，而黑色的那一面当然看不到后面的白色的那一面。所以这里是在形容物质的坐标点跟我们以为的电性的坐标点它之间的关系，除了能量供应之外，它还有在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个隐形路径当中。所以有很多有过濒死经验的人在形容，他们会经过一个黑的隧道，或者是各位如果有看过超灵七号，超灵七号知道其中的一个成员死了，他为了不让他吃惊起见，他就很快速的去经过那个隧道，当经过了隧道之后再醒过来以后，其实这两个人虽然都死掉了，可是他们却以为他们重新见到光明，而事实上是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去了，也就是赛斯在这里所说的回旋面或者是起诉面，一个隐形的路径，我们接到了给我们能量供养的电性实相，从这个实相到另外一个实相，我们觉得好像经过了一个隧道，但事实上是起诉面的意思，而且我们不了解而已。其实我们的电性实相是我们的变压器，变压器的意思呢，它是从一个比较高的电压变成我们能使用的电压，而提供我们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能量。所以这里提到说，供给了大部分的发动能量，以使创造得以继续。从这个叙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赛斯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所有的创造力是由内而外来的，能量是由内而外来的，所有的资讯、所有的信息、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是由内而外来的，而我们的外在其实是内在的知识的表达。如果没有电信实相以变压器，以像电力公司的发电机的这种方式来供应我们的电的能量的话，这个世界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我们是由我们的内在所供应电能过来的，我们是以这种方式来创造的。除了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四个绝对的交汇点，我们的空间充满了无数的次要点，就如同我们刚才所形容的，我们有大血管啊，这个大血管的后面呢有很多的次要的血管，甚至是微血管。那一样的，我们的空间也充满了由电信实相所供应过来的次要点。赛斯说，以后你会明白， 这在让你在思想跟情感能够转化成物质时是很重要的。当思想跟情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强度的时候呢，它便吸引这些次要点的力量，因此是高度充电的，并且在一方面是被放大了的，不是在尺寸上放大，而是在情感上放大的。思想跟情感是我们的电信能量嘛，那所以当思想跟情感有相当的充电的时候，有相当被放大的时候呢，我们会吸引到我们这里所说的次要的调和点或次要的高压电的供电系统，我们从次要的高压电当中呢去取得我们的次要点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思想是会高度充电的，而这些点侵入我们所谓的时间跟空间。因此以我们的话来说，在时空中有某些点比其他的点是更具有传导性，在那儿概念跟物体会被更高度的充电。实际上来说呢，这表示建筑物也会更耐久，在你们的范围内概念跟形式结合的更为恒久，例如金字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里所说的或许就是施耐斯的风水学，在某个地方因为它的供应更好，它的能量取得更好，所以这边的建筑物呢能够比较不会损坏掉。好，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古人都知道某些地方可以找到更好的地方呢？比方说建筑宫殿啊，或者建筑什么样的历史遗迹的话，就会找一些能量好的供应点。好，我相信某些人是有这样的敏感度，可以找到这种能量调和点。这里所提到的金字塔可能是一个例子啦，我觉得会不会我们的万里长城也是类似这样的例子，或者是有很多著名的建筑物呢，它会建筑在一个能量的调和点上，所以它建筑物的永恒性会更加的理想。所以如果我们选好的地点来建造我们的房子的话，那么房子是比较不会衰败下来，比较不需要有太多的保养。各位知道在美国的话，在亚利桑那州有一个 Sedona， 据说 Sedona 的能量状态是非常强的，有很多的灵修团体都移到那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呢去办工作坊或者是建造房屋建造教堂。当然除了建筑物之外，我想更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跟情感。如果我们的思想跟情感在很好的能量调和点之下的话，我们的思想跟情感的表达方式创造方式呢，就会比在灰能量调和点之下更加的具有力道。所以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如果是好人住在好风水，那么这个好人能够更加的把他的好的意念呢表达出来。但是如果坏的不好的人呢，他住在能量调和点的话呢，可能他遭遇到的不幸的事情会比原来的状况更糟糕。也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知念知的在念着恐怖的事情，在担心一些很难过的事情，一些灾难的事情的话，如果他住在一个好的能量调和点，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在好风水之下，那么他的灾难的想法反而比较容易招致他去产生灾难的事情。所以赛斯的风水学跟一般的风水学不是很一样。如果你今天没有那个肚子，就不要吃那个泻药啊。不过如果你有那个肚子也不要吃那个泻药，因为会拉肚子，开玩笑的。那我们就今天的课程停在9点43分这个地方，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这一段是蛮精彩的啦，我觉得说不定我们可以再从头把它再想一想看，原来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灵感，所有的创作，都紧接着我们的内在实相，就好像我们自己的神经系统，我们的呼吸系统，或者是我们的血液供应系统。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是电信的，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感是电信的，而这些思想跟情感呢，它都连着我们的 内在的电信实相，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去思考看看，原来你会怎么想，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就连着内在的情感的供应啊。那如果连着内在的情感供应，而我们又不会去感知这个情感状态的时候，我们在谈创造，那我们是不是真的缘木求鱼呢？我们自己必须要去思考看看，如果我们的情感是吸引事情的主要原因，我们的思想是创造外面的实相的主要原因，而这个思想跟情感其实根本就是个电信的供应，而电信的供应就如同这一节所说的，它是一个变压器，是一个发电厂供应我们的能量的。那么以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不跟我们的内在接触呢？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在用我们的信念的时候跟我们的内在实相、内在的感受是会分离的呢？因为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思想跟情绪，就是内在的能量所供应的啊。那如果我们今天的思想跟情绪跟内在的供应的思想跟情绪的能量不合的时候，各位你会觉得会不会真的就是火灭了？台湾话叫会花起啊，没电了嘛，断电了嘛。因为电能是从内在接引过来的啊，而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本来就是电能啊。所以为什么赛斯在谈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必须要从感觉基调开始谈起呢？为什么谈信念的时候必须要谈到我们的内在的信念呢？我们的内在信念不就是它的能量的供应点吗？不就是我们这里说的能量调和点，我们由内在送出来它的能量状态变成我们的思想跟情绪，而这个思想跟情绪本身又是电信的啊，而我们却不会去感受与我们内在送过来的这些电信状态，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老是要用我们的方法去把它扭转成我们自我所认为的那种形式的话，那真的就会断电啊。以下的课程会更加的精彩，那么预知后事且待下回分解，我们在下个礼拜再来好好讨论这个有关你最重要的电信供应的这个系统。如果你家没有电的话，你怎么生活吗？我们的房子被断水断电，我们怎么能够活下去呢？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内在的电能被断掉了，而且只用我们自己的自我在发电的话，就不要说用爱发电了。要用爱发电，除非由内在升起来的那个由衷的爱的感觉，要不然的话用爱是没有办法发电的。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真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尤其在现在的这个感恩节期间，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如意，一切都顺遂丰盛愉快。谢谢大家，再见。